三，殷墟一片甲骨惊天下。唐继根，原殷墟考古队长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安阳工作站站长，南方科技大学讲席教授。3000年前的商王朝在人们的心中遥远而神秘，要想走进商王朝就必须了解安阳殷墟。殷墟位于河南省安阳市，是中国商王朝晚期的都邑所在地。商朝人称之为大邑商，今人则称之为殷墟或安阳殷墟。殷墟的发现与甲骨文有关。1899年，甲骨文为人们所知后，学术界开始关心甲骨文的出土地。1908年，罗振玉、罗振常等学者确认甲骨卜辞出自安阳。1928年，殷墟作为甲骨文出土地被确认后20年，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决定发掘殷墟，最终确定殷墟是中国商王朝的最后一个都城所在。商王朝建立于公元前16世纪，多次迁都后，于公元前13世纪将都城迁至位于今天安阳的大邑商。殷墟遗址最辉煌的时期是自公元前13世纪到公元前1046年。我们在殷墟所见到的遗物基本上都是商王朝晚期留下的。殷墟博物馆建于2005年，我参与了殷墟博物馆的设计建造，曾经连续工作过52个小时没有睡觉，这是一段很难忘的经历。殷墟博物馆并非类似于首都博物馆、苏州博物馆那样的城市博物馆，它被定义为遗址博物馆。殷墟博物馆包括室内和室外两部分。室内部分按照主题分为不同展厅，展出了很多文物。室外部分则选取了部分有代表性的遗迹加以展示，包括在原址上复原出来的房基，如商王朝的宫殿区、王陵区、作坊等。当然，还有许多尚未复原的其他遗迹，如普通居民区。今天我们参观殷墟博物馆，实际上是通过行走回溯到3000年前，亲身去感受历史。殷墟与商王朝，都邑文明。从甲骨文到商王朝，1928年时的考古发掘条件远不能和今天相比。那时国力虚弱，也缺乏考古发掘的先进设备，只能进行挖长条沟那样的简单作业。通过一代代考古学家的辛勤工作，殷墟的王陵遗址、宫殿宗庙基址逐渐被发掘出来。考古发掘结果证实了《史记·殷本纪》中商王朝的存在。我们在殷墟遗址看到的文物就来自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提到的那个商王朝。殷墟遗址将地下的遗迹和典籍里的商王朝连接起来，初步构建出商王朝的真实模样。那么，商王朝到底是什么样子呢？经过多年研究，基本上可以这样划分商王朝的分布范围。早期的商王朝建立以后迅速扩张。商王朝中期时，南面跨过长江，西面控制了关中平原。晚期的商王朝则开始收缩，回到以河南为中心的相对局促的地方。严格来说，这只是商王朝的文化地图。 西周初年，武王伐纣，商王朝覆灭，此后这里成了一片废墟，殷墟之名由此得来。殷墟遗址发掘之前，人们对商王朝的认知和了解基本只来自司马迁在《史记·殷本纪》中的记载。史书的文字记载有其片面性，甚至是主观性。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则直接证实了商王朝的存在。有了物质证据，才可以说商王朝是确确实实存在过的一个朝代。甲骨文证明了商王朝的存在和商王朝的王位传承序列。大乙是商王朝的奠基人，盘庚是商王朝的第十九代统治者。但是殷墟发掘出的商代青铜器、玉器、墓葬、房子、水井、道路均属商王朝晚期，仅仅只能证明盘庚及其以后的商王朝部分。那么盘庚之前更早的商朝国王住在哪里？他们背后的商王朝历史又是怎样的呢？考古学者坚信，在安阳殷墟之外的某个地方，一定还存在着商早期、商中期的其他都城。构建一个完整的商王朝。按照文献记载，商王朝建国后曾五次迁都。安阳是商王朝晚期的都邑，已经被确认了。那么其他几处都城在哪里呢？根据多年积累的考古资料，可以得出结论。郑州商城代表商早期，郑州西北的小双桥遗址代表商朝中期国王仲丁所在的敖都，另一位国王何胆甲所居的都邑则在环北商城。史书上还提到商王足以迁都于邢，我们推测很可能在今天的邢台。这些考古遗址加在一起，共同构建出了一个完整的商王朝编年框架。从公元前16世纪到公元前1046年，商王朝以河南为中心，并辐射至周边几个省。商王朝被证实了，夏王朝的探索便有了更大的希望。滇木游孽，大邑商。今天的殷墟，商朝人称之为大邑商，这是商朝人对自己都城的称呼。大邑商有多大？大邑商有多少人口？大邑商延续了多长时间？有什么样的主要遗迹？有没有城墙？大邑商的布局是什么样子？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考古发掘来回答。大邑商面积有40平方千米。通过对大邑商出土人骨中丝同位素的研究，以及陶器类型学分析和岩像切片分析，我们得知殷墟的商朝人最初是由四面八方迁入的。我们看到的殷墟陶器有一部分明显来自山东，一部分明显来自河南南部，还有来自山西、陕西的陶器。据此我们知道，生活在大邑商的人来自多个地区。尚书盘庚篇里有一句话，滇木游孽，意思是扑倒的树木长出了新枝。盘庚迁都至大邑商之前，商王朝曾经遭受了灾难，但是迁到了殷墟以后，生出了新枝，恢复了生机，然后开始重新壮大。大邑商的人口数具体有多少很难回答。据估计，在富好那个年代有8至10万人。殷墟第四期即大邑商人口最多的时候，超过10万人没有问题。 从盘庚迁大邑商算起至商纣王失国，大邑商作为商王朝都邑存在了至少250年。已经发现的大邑商遗迹包括宫殿、王陵、作坊、道路和散布各地的居民点等，但大邑商没有发现城墙。环北商城的城墙是商中期的，晚期似乎没有筑城。根据考古发现，我们可以窥见一些大邑商的布局。考古发现了商代的车辙，一条一条的车辙可以看出商朝的道路四通八达，形成了一个道路网，南北方向、东西方向交汇的地方形成了一个繁荣的街口。我们还在殷墟发掘出了一条2000多米的沟。商人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把西北方向的水疏导到东南方向，在水沟沿途布置一些作坊，比如制陶作坊、铸铜作坊等。也就是说，这条水沟里的水是商人的工业用水。3000多年前，商朝铸铜制陶的工匠有时候也偷懒，他们把铸铜制陶的渣子就近倒进水沟，这恰恰给我们留下了水渠是用来供水给工业生产的证据。在大邑商还发现很多四合院、池院和亭子，当年一派生机和繁荣景象可以想见。关于文明的定义有很多争论，考古学者大多认可作为文明的古代遗存应该有城址、冶金术、发达的礼制和文字四大要素。这四个要素在殷墟遗址中都有体现。殷墟整体的布局反映了城址的存在，出土的大量青铜器足以证明当时冶金术的发达程度，各类功能明确、制作精美的玉器说明商王朝有完整的礼制，甲骨证明了书写文字的存在。因此，殷墟遗址是商王朝都邑文明的体现。